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27号，公元2007年11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康区悬挂达赖喇嘛相片者被禁止参选村委；印度支持西藏团体呼吁政府向达赖喇嘛颁发最高荣誉；中国企业代表团拒访德国抗议总理会晤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举办中间道路培训会；美国加州人权团体呼吁抵制北京奥运花车；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在加拿大抗议总理会晤达赖喇嘛；人权组织呼吁奥委会向中共施压兑现承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心中心昨天6号表示，被划分在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区甘孜自治州的康定、理塘和稻城县正进行村委选举。中共当局禁止所有在家悬挂达赖喇嘛相片的村民参选村委会委员。信心中心引述甘孜村民表示，目前康定、理塘和稻城县进行的村委改选，当局对提名为村委的候选人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凡是在家悬挂达赖喇嘛相片以及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相片的人都不可以参选村委。对于当地藏人参加过达赖喇嘛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或者送子女到达赖喇嘛创办的学校学习的村民，也不可以参选村委。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心中心昨天还表示，目前甘孜有1/3的藏人在家中悬挂达赖喇嘛相片，如果禁止他们参选村委，等于剥夺了甘孜1/3藏人参选村委的机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支持西藏团体呼吁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颁发印度最高荣誉。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和印度声援西藏中心昨天星期三联合发表新闻声明，强烈谴责印度政府近期下令内阁部长不准参与致敬达赖喇嘛举行仪式，并要求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巴育维纳奖。声明指出，印度政府的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外交政策，并强调印度有关组织举行向达赖喇嘛致敬仪式是对达赖喇嘛在近50年来推动世界和平与非暴力的肯定，并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屠杀了100多万西藏人民，达赖喇嘛仍然是一个坚持和平非暴力的伟人。声明中还向印度政府提出3项要求，其中包括印度政府要致力于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第二，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国会一样，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国会；第三，要向达赖喇嘛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巴育维纳奖。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举行的纪念圣雄甘地提倡和平非暴力运动100周年活动之际，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承诺将提供这次活动的所有经费。负责举办这次活动的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阿纳郭玛也强烈批评印度政府近期下令印度高层官员不准出席致敬达赖喇嘛仪式的举动。此外，印度快报编辑也发表社论，严厉谴责印度政府的这一举动，并指出印度政府明知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还要下令不准参加致敬达赖喇嘛仪式的这一举动，比中共污蔑达赖喇嘛还要卑鄙。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总理梅克尔9月底不顾北京抗议会晤达赖喇嘛，至今造成德中关系紧张。本周在德国举行的一场高层会议，中国企业代表团就因为对德国不满而拒绝出席。根据中央社消息，德国金融时报昨天指出，由达福斯世界经济论坛驻亚洲代表黎希特筹划 今天7号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会议，原本中国有150位代表受邀，不过其中大多数决定不出席。报道说，政商在中国显然无法分离。40名国营企业领袖组成的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代表团明白表示，拒绝前往德国的理由是梅克尔接见达赖喇嘛。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原本希望借这场会议鼓励中国企业在德国上市的期望也因此落空。报道说，中国问题专家相信梅克尔会晤达赖喇嘛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冲击还会持续几个月，最长甚至一直到明年的北京奥运为止。中国显然刻意降温两国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次长艾略在《明镜周刊》证实，除了原定12月举行的人权对话会，中国还取消了两国的国宴、早餐会和展览活动。他说，这让德国几乎在每个层次都会感受到中国的愤怒。中国的反应如此激烈，德国一位重要的智库学者指出，原因是北京政府没有料到德国元首也会和美国一样接见达赖喇嘛。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举办中间道路培训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主办下，从今天星期三开始，向来自印度北部的西藏大学生就有关达拉喇嘛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所提倡的中间道路上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马索巴扎在培训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这次培训上，就有关达拉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的来历、中间道路在21世纪解决争端上的作用、中间道路是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以及藏中和谈的进展和其存在的分析等方面进行培训。
我们南基南顿族的穷人的这个的建国的开清不去平民用的建国的开清不去。
助理秘书长马索巴扎表示，广大西藏人民对中间道路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是很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在流亡社区启动了这方面的宣传活动，这是第一次以培训形式向西藏大学生介绍中间道路。参加培训者主要来自印度北部地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还将向来自印度南部的西藏大学生和各流亡社区的负责人继续进行培训。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南加州人权团体于上周日4号在帕萨迪纳市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呼吁抵制北京奥运花车，参加玫瑰花车游行。帕萨迪纳市前市长帕帕瑞姆先生表示，将继续并壮大这一抗议活动，直到2008年元旦玫瑰花车游行当天。根据希望之声消息，上周日4号人权团体对帕萨迪纳市议会不顾人权团体的广泛抗议和其人权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议，对是否允许北京奥运花车参加玫瑰花车游行不发表评论，只是给包括北京在内的姐妹城市寄发联合国人权宣言，表达强烈不满与失望。帕萨迪纳市前市长帕帕瑞姆先生表示，自从北京奥运花车将参加玫瑰花车游行被多方抗议之后，他一直在关注此事。对于市议会的表现，他表示感到非常悲哀和失望，并强调这是政治上辱弱的表现。帕帕瑞姆先生表示，几年前他曾支持与北京结为姐妹城，是希望推动中国给人们更多的自由，放松铁腕统治，现在看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他说，将继续并壮大针对北京的抗议活动，直到1月1号是很重要的。西藏之友的慈典女士说，一提到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就会有人说中国在改善，但这并不是事实。她说，人权在中国一如既往被压迫着，少数民族人权更糟糕。她举例说，在3个月前，一位有11个孩子的李唐藏人荣耶阿扎仅仅因为 高呼了达赖喇嘛万岁就被监禁，而中共更是荒唐的要任命藏传佛教转世灵童，这是对藏人的严重侮辱。消息指出，包括记者无国界、视觉艺术家协会、国际大社、西藏之友、黑人人权团体以及一些基督教的人士都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和人权游行。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派遣的藏学家代表团在加拿大就哈伯总理日前公开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出强烈不满与抗议。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消息，由六人组成的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近期特别前来加拿大多伦多、首都渥太华和温哥华与部分相关学者举行会晤。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很显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上周加拿大总理哈伯公开会晤达赖喇嘛，并以官方最高礼节接见达赖喇嘛表达抗议。担任这次所谓的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才丹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内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方面支持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出去，加方将会作何反应？他说，中方一直与加拿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加拿大的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两国的关系，并强调，加拿大总理哈伯接见达赖喇嘛的方式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在这场记者会上，代表团成员之一、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慈任加布也批评达赖喇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寻求的西藏高度自治，并强调，这是达赖喇嘛寻求独立的目标。他说，高度自治最终的目标是变相独立。在这场记者会上，一位记者提问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1980年和1995年在民众间就是否有意愿成为加拿大一部分方面进行了民意调查，而在西藏藏人间是否有这样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后在场的这些藏学家起初试图回避问题，但是这位记者重复提问后，代表团团长安采丹匆匆说道，加拿大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当这位记者再度问起在整个藏区展开民意调查，让藏人发表是否有意愿生活在中国范围内的看法，对藏人来说是否重要一事，安才丹表示，我们没有义务了解每个藏人的意愿，但是在藏区藏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民意调查。据了解，这次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北美洲的活动是由中国国际文化协会主办的，成员还包括西藏藏医院藏医专家洛萨诺布、一位叫国曼藏的高僧。结束在加拿大的访问后，代表团一行还将前往美国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组织呼吁奥委会向中共施压，兑现人权承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中国记者日前夕，国际人权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在中国新闻自由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根据 BBC 消息，本周四11月8号是中国记者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要求国际奥委会不要继续保持沉默，敦促中国兑现新闻自由的承诺。人权观察组织说，北京为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曾经承诺新闻自由。该组织说，作为承诺的一部分，中国从理论上允许外国记者根据临时管理条例在采访人同意的情况下采访，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外国记者还是立场性地受到当局的骚扰、拘押和恐吓。声明要求国际奥委会像重视北京空气污染那样重视此类违反新闻自由承诺的行为，否则就是违反国际奥委会奉行的操守原则。根据人权观察的报道，上月法新社记者在北京采访婚介服务时被拘押，一家外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发现一个上访非法拘押中心后被围堵。人权观察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协助捍卫新闻报道自由，要求中国政府落实有关承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